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啊，感谢你让每一个人凭着信心能够见证，能够回想那个最荣耀的时刻。主啊，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每一个人主啊都有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愿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就是那为我们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愿主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普天下的神的儿女普天下的教会，普天下的基督徒在今天要纪念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真正的盼望。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的人生就完全不再一样，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要复活有一天我们要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我们要看那一位拯救我们的、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羔羊，我们要看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亲眼见他。感谢神，那是一个最荣耀最美好的一个时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那真正永远的祝福，永恒的生命。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真正的经历了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无数的历史上的名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死了，都在坟墓里面，都被死亡所打败，没有一个人战胜过死亡，唯一只有主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我们会看到在前几天前段时间在欧洲比利时又有一次恐怖的袭击，大概有几十个人失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那么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他们的仇敌有很多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认为彼此是对方的仇敌，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全部的人类，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仇敌，最大的仇也就是最后的仇敌是谁呢？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战胜他，每一个人都恨恶他，每一个人来到死亡的面前都是失败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人犯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和死亡是人最大的仇敌。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失败者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人们称他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他太伟大了也说他是一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天才的军事家，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非常年轻他就死了，33岁就死了。那么当亚历山大有一次他又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广大的这个领土 当他有一次要回国的时候，回到他的都城的时候，他在路上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自己身体不行了，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可能已经回不去了。那么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忠心的将士都叫在他的病床旁边，然后就说在他临死前他有三个遗愿，三个愿望啊，希望他的这些将士能够为他实现。那么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就亚历山大说，你让我的医生抬着我的棺材啊，必须要让我的医生抬着我的棺材把我送回我的都城，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当我的医生抬着我的棺材从我的宫殿到我的坟墓的这条路上，要铺满我宝库当中的黄金白银各样的宝石财宝，要全部铺在地上这第二个愿望。第三个愿望就是你们要在我的这个棺材两边就是挖两个洞，把我的手从棺材当中伸出来这是我第三个愿望。后来他的将士们，手下的将士们都非常尊重他，虽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有这三个临死前有这三个愿望，为什么要这样这么奇怪。那么他们说，好，我们会做到的，我们一定答应你。那么有一个跟亚历山大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后来就小声的就问他，就是亚历山大，就是你说的这三件事情我们都答应你，我们一定做到，但是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立下这三个愿望呢？后来亚历山大就说第一个，我让我的医生抬着我的棺材回去，我让我的医生抬着我的棺材从宫殿到坟墓，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医生他事实上他治不了任何人的病，这个世界上医生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延长人的生命，没有。第二件我让那些金银财宝全部铺在路上，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就是我一生所夺取的，我一生在这个地上所经营的所积累的财富，到这个时候挽救不了我的生命，到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铺在地上被人践踏。那么第三个，他说我要把棺材两边挖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去，就是让所有的人可以看见我是空空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也是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一个如此伟大的一个君王被人们无比推崇的一个天才，一个统帅，一个可能是最优秀的军事家，他在死亡面前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所有人面对死亡都是毫无能力，死亡让一切失去了意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所亲爱的人，跟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的家人分离，但是呢有一天一定要分离，因为死亡会把我们分开。所有人都愿意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跟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儿女永远在一起，但是这不可能，有一天死亡会把这一切都毁掉。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个人生中经历一个最幸福的时刻，最开心的时刻，很快我们会经历更深的遗憾，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留不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死亡面前，你可能你开心越激动越开心，可能下一刻当你看着这一切离开你，你什么都留不住的时候，可能带来的伤痛痛苦遗憾眼泪可能更多。所以死亡让一切失去了意义。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也是哲学家，有人说他改变了人类的这个思想史就是康德。那么当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在他的一封信中他写出了四个问题，他说这四个问题 是我一生都思考的，我要找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我是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是怎样来的，人要到哪里去，简单的说就是我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要知道我能知道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我能有什么盼望。当康德思想这四个问题的时候，最后他发现，如果人死了之后没有生命，那人真的是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真正去盼望的。那么康德思想这四个问题也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哪些事情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位上帝的话，在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这个八九年的动乱，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学生包括我，在那个时候我们思想很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思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他有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的忧伤有那么多的绝望灰心的时刻，但是到最后也是几十年他就死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看动物，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我就看动物，我说的那个，我看那些猪马牛羊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多忧伤，没有那么多痛苦，也是几十年之后就死了。我觉得他们这一生比我这一生要容易。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经历什么很大的打击挫折，但是大家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就在想，难道这就是人吗？如果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几十年之后就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的生命跟一个动物的生命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有时候甚至在想这样看来的话，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待的时间越长，你的痛苦越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他心里所忧虑的事情肯定比一个小孩子要多，一个当一个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像以前了当我们的头脑越来越不像以前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记不住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了，他的忧伤他的思虑可能更多。后来我就在想，那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早一天面对那个时刻，岂不是早一天结束这一切吗？后来我又在看到那些动物，动物园的动物，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他们甚至都不用操心吃的喝的，因为有人喂他们，他们甚至都不用去拼命的攒钱买房子，因为有地方给他们住。如果说最后的结局都一样的话，后来我当时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找一些书看。后来我发现，无论是历史，无论是哲学，无论是与信仰相关的书，大家都告诉所有的真正的值得信任的这些书告诉我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真正的战胜死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耶稣。那么在圣经中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耶稣对他的门徒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说他曾经活着，他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讲过这句话，没有一个人说我曾经死了，我现在又活过来，并且我要活到永永远远，没有。后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讲的许许多多的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比如说耶稣说，我此刻在你们中间，但我此刻还在哪里啊？也在天上。耶稣说，凡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了。那么这些话我们每天看圣经觉得很普通，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去思想这些话。你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讲这个话，没有。有些耶稣说的话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的，不是人可以说得出来的。他的话超越空间，他说我此刻在地上，我此刻也在天上，这样的话超过我们的头脑。他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这样的话超过我们的时间概念。但是我们看这些话，我们觉得我们又可以理解，虽然他们那么不合逻辑，那么看起来超过我们时空的这个盒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把宝贵的灵魂放在人的心里，上帝把永恒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永恒的事情。但是这些关乎永恒的话，超越时间空间的话，只有耶稣说过。所以当我越看圣经，越看圣经，我就知道圣经一定不是人可以写得出来的，耶稣讲的那些话一定不是人可以说得出来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个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他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人。但是这一切耶稣的教训都记载在圣经上，所以我知道圣经一定是上帝带领人所写的一本书，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后来当时我在大学里面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周围也没有基督徒，但是我看到这一点，后来我今天知道是当时圣灵在我心里做工，后来我就决志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1节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然后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末了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做的见证，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保罗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了福音到底是什么，耶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说， 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这里几次出现福音。那么保罗又说，那他传的到底是什么呢？传的是福音，到底什么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所以你看其他的宗教信仰，它有一套的体系，一套的规条，一套的教义，告诉我们告诉其他宗教信仰当中的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那么他们所遵循的就是这一套的教义和规条。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上帝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一切信靠他的人，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这就是福音，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教义，一个规条。耶稣死里复活是历史，人类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一件事情，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当中，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真实的一件事情。我在以前的这个主流信息当中，我们思想过，其实很多的时候人类的历史被涂改，人类的历史被篡改，很多很多历史书可能是所有所谓科学书当中最不可靠的一种。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他被历史所证明，更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是圣经说的。无数的书，无数的知识，无数的学问被更新、被淘汰、消失了、取代了，但是上帝的话，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改变过，永不动摇。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信仰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被许许多多的门徒所见证，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见证。显给基法看，也就是显给彼得看，耶稣复活之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显给五百多弟兄看，然后也显给雅各和众使徒看，最后也亲自显给保罗看。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三节，十二节起，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保罗在这里用一系列的这个反问句来反问他对耶稣复活，他发出一系列的质疑，就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那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也都是虚空的，也都是泡影，也都没有意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些慕道的朋友，听到一些人质疑我们的信仰，我想在这里说，保罗对耶稣复活在这里的反问句是最强烈的质疑，他就质疑我们的信仰最根本的部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那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最后保罗说什么呢？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但是是一个转折。那么在前面一至八节，保罗说耶稣复活之后显给许许多多的人看，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人们怎么去质疑，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见证的一个事实。所以因着耶稣复活，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要复活。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所行的救赎的工作就成功了，我们一切的罪就被耶稣的所血洁净。因着耶稣复活，所以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可以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会施洗，会给一些弟兄姊妹施洗的一个意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只是历史上一个值得人纪念的人物，他救不了任何人。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也只有他唯一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可以拯救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凭着信心连于基督信靠基督的人。在罗马书第九十章九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十章九节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节三十五节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节，三十五节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感谢神，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上帝所说的话，他要让一切信他的人要复活。凡是天父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的，他就一个都不失落。感谢神。那么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再一次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讲话，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我有权柄取回来。耶稣也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是生命的主，他说的话命立就立，他说的话永不动摇，他说的话永不落空，他说他要把他的生命取回来，他就取回来了，他说他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就复活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哭，好像很不愿意的样子，后来越长大越长大越发现很多事情不如意，但是我们不知道爸爸妈妈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是神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担负世人的罪，成为赎罪的羔羊，代替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知道。那么耶稣也知道他将要怎样死，以及他死后会发生什么，耶稣也知道，他知道他会怎样死，他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知道他死了之后他会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他都知道，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我们死了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带领，有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人生不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人生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啊，吃喝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今天很多人说那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显给他的门徒看，显给许许多多的人看。那有人说那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其实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每天我们都看见，我们看见耶稣在人生命中所做出的改变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见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人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在这之前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渔夫，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他是都是胆怯的人。当耶稣被抓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全部都跑了，全部都跑了。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这些门徒怎么样？一个一个为着耶稣的名去传福音直到地极。他的十二个门徒其中十一个全是被处死的，有的是被钉十字架，有的是被斩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传上帝的福音，他们愿意为他们所传的去死。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本来是非常胆怯的人，但是到后来呢，我们会看见他们为着他们所信所传所见证的，他们连死亡都不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约翰啊，使徒约翰，他最后是在监牢里面在拔摩海岛上病死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真的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见到了，他们亲眼的见到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改变他们生命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们知道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之后，上帝为他们预备更荣美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空中楼阁的信条教义规条，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否定，没有人可以质疑，没有人啊 可以真正的去怀疑这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真实了。在这里我想到我以前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可能和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分享过，那么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然后这件事情常常的激励我，所以我想再次跟大家分享。就在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我们很多年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有一次他和他的未婚夫，那么他的未婚夫，我们当时是在中国，在中国大陆，那么他的未婚夫是从美国来，第一次来到中国，很远，第一次来到好像不是第一次，反正他是从美国来看这样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我们很多年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一起结伴出去旅行，结果他们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中国的春运。我们知道那个春运期间火车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那个火车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很多人，非常的挤，非常的混乱啊，各种各样的气味，然后不仅有人，还有人带各种各样的行李，还有很多人带各种各样的家禽啊什么啊，就是而他的这位男朋友是从美国来，是个美国人，他本来对中国的这个水土啊就不太适应，然后吃了一些东西大概也有一些反应对他的肠胃，那么他就很难受，然后就那时候想出来，就说我们这一趟车我们不坐了，我们走掉，但是已经走不掉了，挤不出去了，人太多，那么没有办法，只有在那个地方。然后她的男朋友肠胃又特别不好，要去挤到厕所里去，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厕所对很多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可能不是很好适应，所以我们这位姊妹心里看了就非常的焦急，而且这不是很短的时间，这是很多个小时。后来到那一天很晚，甚至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她终于忍受不了了，后来她跟冯海姊妹打一个电话，因为她跟冯海姊妹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太难受了，我怎么会我啊神让我经历这些。后来冯海姊妹在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正在休息，我们的环境很舒服，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后来冯海姊妹就对他说，就告诉他，就说你要知道你至少有永生，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后来冯海姊妹就这样告诉他，后来那个姊妹听了这句话他就一愣，后来他就可能是下意识就重复，他说是的，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后来当他反复思想这句话，他自己把他说出来，然后他告诉他的男朋友，他男朋友也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说是的，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后来在那一刹那他们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觉得烦恼了，不再觉得绝望了，不再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的环境还是那个样子，但他们看周围的一切好像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心爱的人在一起，两个在主里的人在一起，这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在一个让他们无比享受无比舒服的地方，这两个人在一起是在看人看起来是一个让他们非常难受的环境，但是这两个人在一起，而且这两个人知道他们有永生，他们知道这一切会过去。当然这只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小的片段，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个境遇会比那个时刻要糟糕百倍千倍万倍。我只是想在这个主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不要忘记，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永远生命的人。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也在圣经上借着圣经告诉所有的人，当我们活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死。耶稣说你信这话吗？感谢神，我希望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信这话。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一生当中可以成为一个最美好充满各样惊喜的一个人生之旅。你看这一切是带着永恒的眼光， 你看这一切，这一切不会捆绑你，这一切不会压制你，这一切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在其中得到祝福，让你看到神美意的旨，神旨意的美好。后来感谢神，那位姊妹跟她的男朋友后来他们就结婚，那么神一直带领祝福他们。那么这一件事情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我前段时间看一个弟兄写的见证，那么他就说在一个乡村小教会里，就是有一对父母，那么这一对父母呢同样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那么这一对夫妻他们有四个孩子，那么很不幸的是，就是在一次这个这个传染病叫白喉就是对小孩子非常致命的一种病。那么在这种病这个波及的时候呢，他四个孩子死了三个，就只留下了一个3岁的女儿。后来到复活节的时候呢，这一对夫妻还是把他们3岁的女儿带到教会去，因为这对夫妻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做带领的工作。那么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还是传讲耶稣的复活，那么传讲这是真正我们喜乐我们的盼望的依据，就是这就是耶稣复活。然后他的妻子还在带青少年主日学，然后也是传讲上帝的复活。后来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就跟他的爸爸走在一起，两个人就离开教会就回家，在路上走。后来这个15岁的小男孩就对他爸爸就说哎呀，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说这一对夫妻啊，就是他们两个人是真的相信他们所讲的那一切，他们是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后来他爸爸就说，他说这有什么奇怪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复活了。后来这个小男孩最后就说一句话，就说但是没有人像他们那么信，没有人像他们那么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信实的人，有没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感谢神，我愿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慕道的朋友，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见证，一起来思想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看见上帝借着这样的信心要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啊！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在好，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在罗马书10章在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哥林多前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51节起。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那一瞬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开始，保罗就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就是徒然，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但是在同样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保罗说这一切不是徒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耶稣说他要让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感谢神，历史历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神把这样的信心，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放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灵魂，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当人们看到他，人们知道这真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这真是一群蒙了上帝恩典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信什么呢？信有一天他会跟他们的儿女，他会跟一切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会在主的荣耀里团聚。在那个时候不再有疾病，在那个时候不再有眼泪，因为上帝擦去一切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口唱心和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因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有一天也要得着那最美好的生命。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眼泪都会擦干，一切的劳苦愁烦在那里都会失去。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曾从死里复活，他也说一切在他里面的人他都要让他复活。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本来都是尘土所造，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当我们苦苦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主，我们看见这世上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我们不愿意经历但是无法摆脱的事情。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会把我们拖向哪里。主啊，但是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你来寻找我们这些本来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不是我们去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你不仅寻找我们，你更是担负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愿意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得着那信心。主啊，愿意信心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复活的耶稣。主啊，让这信心能够建立在主的话语，建立在主的道上面。主啊，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真正得着那新造的生命，就是一个有神的荣耀和圣洁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正的像一个已经得到永生的人，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正像一个蒙了上帝极大恩典的人。主啊，我们不再绝望，不再忧伤，我们知道这一切，主啊，有一天都会过去，这一切，主啊，都不再存在。而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那好的无比与主同在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